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，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那个慈悲就是怜悯的 mercy、mercies of God。 那今天先知要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做什么？让他们好怜悯 love mercy。Love mercy 的意思就是说，要有怜悯的行动，要做一些怜悯的事情。那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句子。我昨天看这个真言书的时候，我是想到一节，我想到一节圣经，我要把它写下来的时候，就本来是想这个是九节，后来翻这个真言书的时候，发现十四章有两节圣经也是我可以用的。十四节，十四章二十一节说，藐视邻舍的，这人有罪；怜悯贫穷的，这人有福。这里讲到说怜悯贫穷的，我刚才讲了怜悯这个词呢是有行动的，看见人的需要而做一点事儿，叫做怜悯。不然的话呢就是可怜。十四节，十四章三十一节说，欺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。今天社会上所谓的 oppression 欺压是很多的，这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，就觉得资本家对贫穷的人太多的欺压，太多的剥削，所以要打倒资本主义。这个大家知道是中国共产党来开始在中国的，就是这个口号。不过可惜的，现在今天中国也是很资本主义，是变相的或者另外一种。那中国今天的贫富不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欺压贫寒的，你在上有位的，你有权有势，你说给我，你不给我你就没命。欺压贫寒，而圣经说你欺压贫寒是入墨造他的主，欺负穷人就是欺负上帝。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。再次说到怜悯贫乏，今天圣经好像很早就告诉我们要怜悯贫乏，要穷乏，要怜悯贫寒的，要怜悯穷乏的。十九章十七节说，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借给谁？借给神。你我能借给什么？你有什么不是得来的呢？但是神说怜悯贫穷，三次三节圣经都讲到贫穷、贫乏、贫穷，要做点事，要怜悯他们。当我们读第一节圣经的时候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们何为善，神向你们他向你们所要是什么呢？是只要行公义 好怜悯。好什么怜悯呢？难道说就是一句话走过去吗？我特别想到这个感恩节的时候，感恩节圣诞节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在西方世界是普世欢庆的，或者是一个非常显示我的所有的一种状况。但是在社会的另一面还有一些所谓的黑暗面，人看不见的。礼拜五祷告会的时候，陈云海弟兄秀了几个照片，他问了一个问题，我给我很大的感触，是海地吗还是什么地方，印尼印度一些贫穷贫民窟的地方。他说你是观光客，你会去那里吗？你会去那里吗？他说你住五星旅馆，你会去那里吗？我在想我会去的，我会去的。我去南非的时候没有住五星旅馆，住三星旅馆。但是我跟另外一个牧师还有当地的宣教士三个人，我们特别请他带我们去在 Cape Town 的地方，我们教友的弟兄姐妹去那里。坐飞机下来的时候，这边是一片漂亮的高楼大厦，高级住宅，下面就是铁皮盖的房子，穷人住。我们要特别去看一看，我也拍了一些照片。但是这个开车的这个牧师的宣教士他说我们不能下车，是很危险的，窗子也不能开，就是开他那个地方走过一趟，看到几个人在那里，看我开了一下就走。世界上还有另外的一幅图，要好怜悯，要有行动。怜悯不只是一个字眼，是一个行动。第三个，也就是这里所讲的第一个，什么？神要你，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要你行公义，要你行公义。今天世界上实在是很多人说不公平，我也觉得从人的角度上来说是不公平，但是很多的不公平是人造成的。那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呢，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，我们有责任，我们有义务，我们也有权利来昌行公义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说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神的话说得很清楚，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到十四节是主耶稣基督对公义的一种看法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，你们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设摆宴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到报答。当你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特别是感恩节哈，你会很难过。我请的都是我的弟兄姐妹，都是我的家人，都是我的亲属，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是不是不可以请呢？我想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常常是停留在这个地方上。有人说，哎呀，世界上那么多穷人，那么多有需要的人，我们为什么要建堂，把里面盖礼堂的钱奉献去那里，不是很好吗？我说是很好，但是 on the other hand， 我们也需要场地，也需要聚会的地方。但是我同时也相信，我们可以盖礼拜堂，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。那只是说我们盖了礼拜堂，我们没有做别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不相信你奉献给教会的建堂的钱就是那么多，你奉献以后你就没有钱了，你奉献给宣道以后你就没有钱了，我不相信。我们奉献的还没有十分之一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还没有十分之一，那90%去哪里呢？还可以做很多的善事，就不要用这个借口。我们可以请有钱的人吃饭，礼尚往来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。但是这里讲的说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那就是要看到那些被欺压的、被忽略的、被冷落的那些人，你的时间、你的金钱。我很记得很多年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跟我的老板一起出去回来，因为他是山东人，我也是山东人，我想带他走一条台北的山东街。那个时候是60年代，1960几年60年代，我想带他走走，因为他美国回去的，走走我们山东街。这个山东街就是不是磨刀的做馒头的，都是大陆逃难逃到那里去。我带他走了一次，他跟我说一句话，我到今天还记得，所以可以告诉你。他说：“你再不要带我走这样的路。”我说：“哦。”我本来想，你是山东人，我是山东人，这些人都是山东人，咱们来认同一下。他说：“你不要再带我走这些路。”对贫穷的，对残废的，对瘸腿的，对瞎眼的，我们做了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，所以就不做了。可以报答的可以做，不可以报答的更要做。因为主说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其实我们不是为报答，不是为报答，但是也不要太高超啊！我不要报答，神会报答你的，你要不要都无所谓，你不要是你高超，但是神还是会报答你。这个上下文这个内容讲到行公义，就是要为那些被欺压的人把他们抬起来，让他们得他们该得的分。什么叫做行公义？何为行？为何行公义？你说要行公义，为什么要行公义？这个纽约市的一个教会叫做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， 很多很多年轻人啊，所谓的养老道，喜欢去他的教会。那这个牧师年纪大概60来岁，最近几年陆续的出版了好几本畅销书啊，纽约时报的畅销书。他最近出了一本书，叫做大方的公义啊 ，Generous Justice。我快看完，还剩两章就看完。他从他的书里面学了一点东西，跟大家分享。他就提到一个问题，说为何要行公义？第一个是神的形象，我们不要藐视贫穷的， 每一个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。欺压贫穷的就是入墨造他的主。第二个是神的所有权，你有他没有。一个小孩子生在伊拉克，一个小孩子生在中国的边疆，衣服都没得穿，为什么他会这样？为什么今天你不光是有衣服穿还穿不完？你有他没有，他有你没有。你看到别人有的东西你没有，你怎么想？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？我们不是说把有的人抢过来给那个没有，而是我们要知道你有也好你没有也好，所有的都是神的，所有都属于神。那如果我的东西是属于神的，那我是否应该可以跟那些没有的人分享？那有的人你没有的，你不要去抢人家的，而你有的你可以跟没有的人分享。第三个呢，是回应神的恩典。什么不是神所赐的？有哪一样东西不是神给我们的？有人说，中国人说生不带来死不带死，那不是带走，没有不是，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。既然是神的恩典，神白白给我们的，那我们白白舍去又有什么心痛？当呼声来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是无知，有人说你怎么不告诉我，告诉你你就要做。我去中国大陆几次都是去贫穷的地方，没有读书的地方，学生没有钱读书，去了好几个地方，回来时候有感而发。你大概知道我是负责使者的杂志做义务的总编辑，是义务的啊。那每一期呢，都是那个编辑一直追着我要写一篇，写一个编语，我是每次要逼出来的，写一个编语。他有一次去中国大陆，我就写到这个，看到这个光景。有一个反应，我这个礼拜收到一个使者转来一封信，里面夹了一个支票，写了200块，是给我的。我说我不要，给我。他说啊，是不是给我的？是写的我的名字，然后要我转到中国那个地方去给小孩子买个乒乓球桌，还是做买一些运动器材。我很感动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读者有20000多，有一个人回应，有一个人回应啊，这个人听看到了有感动，就做，那是回应上帝的恩典。如何行公义？当约伯说我以公义为衣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的时候，他是讲到一个生活的环境，每日都面对着这些不公平的事情，所以他要以公义为衣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。讲到行公义的时候，就是要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帮助的层次有三个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周济，看到这个人很穷，这个有需要，像我现在鼓励大家做的，就是可能把一些钱送给他们，去解决他们现在的问题。还有第二步，就是要培育，培育就是说提供他们有机会自力更生。我们教会支持的这个 林嘉乐在做聋人的工作。那聋人的工作除了传福音给他们是很重要的，那传了福音信了耶稣，没有工作还是没有饭吃，生活还没有解决，所以两方面都要做。我听说不知道会进步到做到什么地步，我们叫粤语堂有一个弟兄是做餐馆的，他自己一辈子是做餐馆，所以他看到这个情况，他要去中国去开一个餐馆。那这个餐馆呢，专门为聋人来做事，聋人不会讲话不会听，但是他们如果可以跑可以动可以做事，他有办法提供他们一个机会，这叫培育。在南非他们有很多，就是南非的艾滋病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这个教会只有300个人开始了做艾滋病的工作，现在已经有170多个员工。他们所包含的工作6方面，都是用希望这两个字，叫做 living hope， 给人复健，给人治病，给人做测验，给他们找工作，给他们安排，训练他们一些手艺手工，这个叫做 develop， 就是培育。第三个就是改革，改革就是社会改革。有的时候一个声音可以改变整个的社会。不是有一个母亲孩子给一个喝醉酒的人撞死，他就发起了一个 MAD M-A-D-D Mother Against Drunken Drive， 就开始这个，那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，使那些酒鬼不要上路，改革了环境改变。所以我们帮助的也是要做这个，然后呢我们要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同工，需要多少帮助，帮助谁，在怎么样的条件之下开始或者终止，怎么帮，从何人开始，是不是要先从教会里面的人，还是教会外面的也可以。那这些是我们教会的慈惠部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。行公义就是让那些受欺压的人，特别是在社会上被欺压，种族歧视，经济歧视，这个环境贫富歧视的时候，被歧视的，我们要伸张正义。先知弥迦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敬拜要表里一致，你奉献再多再好，耶和华岂喜悦你千千的供养，万万的油合。公义与怜悯跟上帝分不开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，上帝是怜悯的神。实行公义与宣讲恩典并不矛盾，那就是说我们不是传讲社会福音，我们是乃至说人需要听到福音得救，人也需要吃需要穿，在社会上伸张正义。箴言3:27说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实行。谁是应得的人你知道，我认为的应得你不一定认为应得，但是你应该知道谁是应得。刚刚我们也念过雅各书1:27说，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圣洁没有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这个虔诚就是很有宗教性，或者说很属灵的，但是我们的属灵里面如果没有看顾 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这个天成是虚的。约翰一书三章十七到十八节，凡有世上财物的，看见弟兄穷乏，却塞住怜悯的心、爱神的心，怎能存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啊，我们相爱，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你舍弃你的独生子，让他从天上来到世上，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不光是经历人生，过着贫苦木匠的生活，并且为我们舍命流血钉死十字架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你向我们所施的一切恩惠？让我们不但是能够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你的名，也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所存在的世界还有许多黑暗、贫苦、流离失所、需要怜悯的人。求主让我们知道何为善，知道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，让我们行公义、好怜悯，与我们的神同行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